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如来藏之研究第八章第二节，大波涅盘经续义部分的佛性说。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501页，那前面呢主要是简介大波涅盘经它的一个内容，也谈到前十卷的部分，比如说在499页有没有啊，499页这边就谈到前十卷呢，也就是初分啊，这边我们先稍微界定一下我们上课会用到的语词啊，就是所谓的初分就是前十卷啊，那后分就是续义的部分啊，它就是分前后。大概导师的书有时候会做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前分前十卷对不对？后分呢？后三十卷啊，好，那或者是初分跟后分啊，或是续义，续义跟后分是同样的概念啊。好，那在前十卷，也就是初分呢，主要谈的就是如来藏我啊，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谈这如来藏的意涵里面呢，在如来藏教学里面，如来藏即是我这样的一个教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哈。那这样的我呢，如果依我们在第八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啊，比如《一楞伽经》里面所说，这个我是随顺众生的一种教学，其实应该是无我的，懂意思啊，所以那这样的一种我呢，在初分或是前十卷它是富有神我色彩的，那这个是前十卷里面的一个情况，前十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三十卷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如来藏我，或者是神我色彩的如来藏呢，就对它给予净化啊，以这个佛性，第一个就是语词上作为一个转换，就是用佛性来取代如来藏啊。后分就不太谈如来藏这样的一个语词，用佛性。那佛性什么概念呢？就是空性。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基本上有谈到了，然后就或者是我们就是有大概先提示这一个续义的部分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啊。那在500页呢，导师就开始对后分的这一个内容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解说，大概的一个解说。那这边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有我是要度一些未无我具的这一些众，就是要度外道啊。有我是要度外道的啊，基本上真正的呢应该是无我啊。然后这个是在500页这边所谈到，就是佛性无我而说我是方便，适应的方便，就是刮胡衣的标题有没有？在500页第二略论后分对佛性的解说这一段的刮胡衣有找到吗？有齁， 因为在找这个标题，大家都会开始进入这一种好像不知所云的状态，都又找到了齁。好，所以在这边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有我，它其实是适应的方便啊。真正就近的一个教导呢，应该是无我啊。那所以在这边呢，都讲到刮胡一说到佛性无我而说我是适应的方便，刮胡二呢说常乐我净，有世俗。这个神教的一个意趣，也就是为了要适应世俗神教，所以说这个常乐我净，因为外道他们谈这一些内容，常乐我净。好，然后在501页呢，就谈到在经中会说这个众生身心中有这个如来藏嘛，乃至谈到32相80种好，对不对？那在后分他就说，不是真的有那32相80种好，是一种所谓的密意方便说，有没有还记得吗？密意什么意思？话中有话，对。这不是像字面意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它就是一种，这应该是当有的意思了啊，也就是你成佛才会有啊，你会有这个机会，但是你现在还不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趣啊。好在就是要进到我们今天要开始的啊，就是在501页。刮胡四这一段，我的意趣啊，那也就是无我而说有我呢，依涅盘经续义的部分，或者是说后分啊，它基本上就是适应当时神教学的思，这种学就是思想啊，神教思想的一种方便。那么如来的常乐我净的我，它的真意何在？所以他这边先谈常乐我净的我，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五段经文，对不对？好，我们大概看一下，比如说第一段大我名大涅槃，对不对？那涅槃是无我，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大自在，佛有大自在，所以就名为大我。所以他这一个把那个名把它圈起来，也就是他不是真的有我，但是呢就因为某一个佛有某一种特质或是一种能力，那我们就安立为我或者大我，是一种施设，懂意思？它是一种名称，也不是真的有我，它只是要表达一种特性、特质而已啊、哦。好，那这边说到有八自在了啊、哦，这八自在在角诸二十有、哦、比如说第一种自在就是以一生为多生啊、哦，那生数数量呢？就犹如微尘，充满十方无量世界啊、哦，这个就是一种一变多这种自在了哈、哦。那这个是佛一种不可思议的了哈、哦。反正这种自在就名为大我，那总共有八种，这个请大家自己看。我们看到502页啊，502页。502页第二段经文也是谈到的八自在，但是它是从法身的无边无碍不生不灭的八自在。 那再来第三就是诸佛不复受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在讲述二十一啊，二十五种生命的一个形式啊，哦、这种有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啊、哦，一种存在。比如说这个第一种就是地狱的存在，对不对？哦、还有畜生，就是有六趣。还有这一个四周啊、哦，这一个人啊、哦，那就是四周的四种四个地方的人啊、哦，还有这个天等等，就是有种种这一种生命的存在，可以吗？啊、哦，这二十五有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哦，所以佛不在。受这种二十五有是都是生死轮回的一种生命的形式啊、哦。好，那不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出世故名为我啊、哦。也就是这个出世就是不再受这一个世间的生死的拘束啊、哦。出就是出。出离啊、哦，也就是不再受这一种世间生死流转的这一种系缚，就名为出世。那出世，因为出世这样的一个特质呢，就名为我啊、哦。这个名就是说为我，这是一种名称的安立啊、哦。从这个角度，因为不再束缚，其实它也是一种自在，也不再受这个。生死流转的系缚了嘛？再来第四个，以常故名之为我哦。然后第五呢，就是无我法中有真我哦。那这个常故名之为我呢，在导师的解说里面都有解释，所谓的常就是已经不再有这种生灭无常的生死啊，无常的生死就是名为常，可以吗？就是不再受生死，生死是有生灭的嘛啊，所以三根是其实是就是出离生死的概念啊，就名为我不再受生死的这一个系缚或是约束了。那就以这样的一种意义呢，名之为我。那第五个呢，它是一个寄送来的啊、哦，它是一个寄送。那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了哈、哦。我们先看这一个这个看投影幕看得到吗？啊、哦，这是导师解说里面的一个归纳啊、哦，也就是。这五个呢，二跟三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就是出离生死啊、哦。一个是从世间三界的生死来说，一个是从无常的一个角度来说，都是生死啊、哦。所以这个大我的意义呢，大概就是。如果再收摄呢，可以收摄成三个啦。第一个八自在，对不对？第二个出离生死，不管是世间生死或是无常生死啊。那第三个，它其实只是一种赞美的一个词啊，赞美的一个词。好，那这个是导师接下来要解说的一个要义，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上来。好，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说明，这边导师说一出二则，就是第一则、第二则经文，涅槃是无我，但是如来常住大波涅槃，他得八种自在，都是从。得自在的一个意义来说，所以名为大我，所以我是自在的意义，所以佛名大我，表示了佛的大自在，从自在的意义来说， 那三跟四呢，大波涅槃是出离二十五有的生死，那出离二十五有的生死是第三相，那这种生死呢，也是一种无常的生死，所以说以出世故名为我，以世常故名为我，那这个世，以世常故，这个常就是出离无常生死，所以名为常，可以吗？所以这边都是约某一种意义来说，那第五则所说无我法中有真我，这个是迦摄品的寄颂。那导师这边采用了这个部派佛教里面对寄颂的一个看法，一般寄颂它就是一种文学，一种优美的，然后它不一定要表达是一种疗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有文学的意味，在法义上是不能作为准量。我们看一下投影幕，是《大波涅槃经》的经文，那这一段寄颂，就是在卷三十八，《大波涅槃经》卷三十八，尔时迦摄菩萨即于佛前以偈赞佛，所以这个称赞的话，有时候都会怎么样，比较夸大一点，对不对？所以它不能当作是一个准量的，它有时候是一种比较夸大的。那这偈颂谈到怜悯世间大义王，生集智慧聚集经，这个指佛了。无我法中有真我，是故礼敬无上尊。这些都是在描述那个世尊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寄颂里面的一个内容。所以导师说，这个是迦摄菩萨品里面的寄颂，也是赞佛的这个偈。那它是不能作为准量，它有夸饰的一个成分或是内容。好，那这个是关于后分的一个内容的大概的一个解说了。好，那接着下来第三部分呢，就是要进入这一节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续义的这三十卷呢，那它总共有分成，以它的这一种教义的内容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最复杂在第二部分。那待会我们进到第二部分会慢慢来跟大家解说这个经文的意义。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就会比较稍微好明白了，好明白。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受般若经影响的一个教学，他说一切法空的一个道理，这是第一部分。好，我们看503页。好，这503页首先是第一部分，那这边导师提到这一个部分呢，总共有这个五品，就是并行品，导师这边有列出来，对不对？还有第十是这个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那中间呢还有圣行品、梵行品、婴儿行品，这五品也是并行，是第六，是第六品。然后呢圣行品第七品， 半行品第八品，婴儿行品第九品，然后后面就是第十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那这五品呢，他谈了五行还有十德。五行在前面有谈到，十德在角注二十二，五行在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五行在498页的角注六，大家在这边注明一下，就是五行可以参考498页的角注六，我们这边就不多做解释，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关于它的这个空性，以大圣空义来说明一切这件事情。好，我们回到503页，导师说这个第一部分呢，它包含了并行品乃至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五品。那这五品呢，它是以大圣空义来说明一切。那怎么样来证明呢？首先导师先提示说这个在梵行品，也就是第七品，它标示一下梵行品它是第七，里面就谈到十一空，名十一空。那这十一空就是这个从内空一直到大空，大家可以数一下，确实有十一个，大家可以自己标示，标一标就是十一，大空最后一个。好，我们看到504页。504页这边有一段经的引文，这边谈到呢，诸佛世尊从六波罗蜜37品十一空来至大涅槃。所以这边这句话重点就是十一空，我把它圈起来，大圣的空义。好，那再来这个导师说，经中也说到如来常修十八空，刚才是十一空对不对，这边讲十八空。这边的经中也说到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是在标题上面的标示，在这一品里面。所以谈的十一空也谈到十八空。再来就是比较是从这一种义理上来说了啦，那这一个呢，首先第一个谈到涅槃之性非实有，大家再回忆一下，涅槃有还无啊？在之前我们所谈的这一些，涅槃不空嘛，对不对？或者如来藏不空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在前十品都谈到这个涅槃是不空，但是他这边说实非有啊，实非有也啊。好。那诸佛世尊因是坚固说言是有，这个是从梵行品里面所摘录出来的，所以涅槃非有，但是呢有些地方说它有，什么原因呢？随顺世间呢，因为你们都习惯说有，那我就跟着你们说有，或是你们爱听有，我就说有给你们听，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再来是涅槃亦得名有，而是涅槃实非是有，这个是就是此啦，这是代词的一个用法，所以它可以名有，它可以说是有，但是呢事实上呢，它实非是有， 为什么呢？诸佛如来随世俗故说涅槃有，随世俗故言说诸佛有大涅槃。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从什么意义来说？施舍安利来说，对不对？它是没有一种所谓的体的一个存在哦，没有存实实在的一种体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一跟二其实是都讲到这个言说啊。好，再来三，三最长，我们这个要稍微慢慢看啊。好，三说若见佛性。这个佛性其实大家可以先写一下，就是空性啊，或是真如空性，一切法的空性。若见佛性，则不复见一切有性。这一句话，大家把它挂号起来啊。这一句话后面出现很多次啊。真的很多次，没有仔细去算哈，大家待会看到就稍微帮忙算一下，这是第一次出现，不复见一切有性。那大家特别注意，导师这边有一个括号有，也就是不见一切法的一个有这个真实存在的这一种实在性，可以吗？或是。也不见这一个一切法的这一种相性特质，反正这边这个有就是一种存在的一个特质啊。好，再来导师说，不经啦，经说以修空如是空三昧故。这空三昧就是空观，大家注明一下，因为修空观的缘故，所以不见法有性啊。这种有性，也就是一种存在的一个状态啊，或是有相的一个情况，有种种的特性特质。好，以不见故。则见佛性，也就是不见，就是不见一切法的一种真实性。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办法见到真理？因为看到一切法都是有存在啊，这个很实在的这种存在的这一种认识啊。对，那虽然我们了解说一切法是无自性，对不对？看到就是觉得他就是有自信，要不然我们不会起贪欲啊，对不对？哦，懂意思吗？这个脑子里面不是啊，就是这个内心深处啊，那没办法扭转过来。表面知道是这样子哦，但是在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就没还是会被这个境所迷惑又。所转啊，对，具生我执或是法执啊，好，所以呢，所以修三昧呢，空三昧呢，就能够见一切法空了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不见一切法有自性，那就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无有自性嘛，对不对？好，再来，菩萨摩诃萨修大波涅槃，于一切法悉无所见，若有见者，不见佛性。这种一切法悉无所见呢，也就是这个。可以有不同层次的一个理解了啊。第一个就是能够见一切法无自性，悉无所有啊，就是无自性，不见 不见一切法有自性啊、哦。那第二种就是见真理的时候呢，就是不见一切相，超越这一种能所对待的种种的相，就相当于《心经》所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没有这些相都超越，不会再见到有这一种如幻的这种相哈、哦，懂意思吗？如果说见一切法无自性，那我们可以看它幻生幻灭的缘生缘灭，这就可以了知它是无自性。但是如果是在见诸法实相，这些相都不会显现的，是无相的、哦、懂意思啦、哦、以前诶前几章不是有谈到慧眼都无所见吗、哦、对不对、哦啊、在别的地方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法友说那会不会走路撞墙这可能有点误会了、哦、我们走路用的是什么眼？肉眼、哦慧眼是见真理的，对不对？真理呢是无相的。你若看到真理远远的，好像水晶球、摩尼宝珠，因为我们讲真如就用摩尼宝珠来譬喻嘛。你若看到有像这样的东西，那个还没见到真理啊，到懂意思啦，那是譬喻啦。你若还看到这个有一颗摩尼宝珠的，那这个误会就大了、哦、你应该是不见一切法、哦、那当然也不会见到一切，既然不见一切法，你也不会觉得有这种实在感了，然后他已经超越了，他体悟真理、嗯、好，那这边应该是比较是从不见一切法，就是不见一切有相啊、哦，都是超越一切的相啊、哦。若有见者，不见佛性。你若还有相的话，你其实并没有悟到体这个见，就是体悟到真理了。好、哦，这种见不要把它，这个是一种譬喻啊、哦，因为见它象征是一种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真相。的一个概念、哦、好，那它其实是一种体证、哦、体证或是体悟、哦、体悟。好，再来，菩萨不但因见空三昧而见空也、哦、这边的见就是体证、哦、不是因为体证这个空三昧才能够这个或是修啊、哦、对不起，不是因为修三空三昧所以能够了悟到，就是见到这个空、哦、你不修一切法也是空，懂意思吗？这个空不是因为你修了这个观它才变空，它本质自性就一切法本性就是空，所以这个空不是因为你修观然后才哦，那你修别的就看不到这个空，不是、哦、这边应该是要表达这一个道理。所以他说般若波罗蜜亦空，如来亦空，大波涅槃亦空，一切法都是空、哦、好，是故菩萨尽一切法皆悉是空、哦、都是空性的啦。好，再来第四段、哦、众生佛性亦如是、哦、假众缘故。这个假什么意思、啊、假假的是吗？借，对对，依待众缘的缘故、哦、这个假我们习惯都用作这个真假的一个意涵，在日常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哦、那其实有一些情况我们也会用到这一个依待的这个用法，比如说在 结婚喜庆会某年某月甲某某饭店举行啦，有没有？以前小时候都搞不清楚为什么甲的饭店为什么要到甲的饭店去，去真的饭店不是很好吗？他这个甲是这个在借某个地方来举办啦，借好，所以这个甲仲也就衣带仲缘便可见啊。然后呢，甲仲缘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如果是带仲缘，然后能够这一个存在啊，升起，这个可见就是存在了啊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是要假状元，那就不是有自性，这边用是无性，对不对？这边无性就是无自性，有自性就不用带状元，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要带状元，就必然是无自性，这两个一定是相违的啦。有自性你就自己生就好，自己存在，不用状元。那既然要带状元，那意味着就是无性无自性啊，以无自性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个就是中论他所谈的这个道理嘛，对不对？这一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对不对？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那这个我说即是空，在解释的时候就是。众缘和合的法呢，它就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生名为空，所以空是一个描述缘起的一个语词啊，说嘛，我说用空来描述缘起，那缘起是什么样的一个？缘起是一个相啊，它特质就是内涵的一个特性就是无自性生啊，是众缘生，无自性生。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用这一段经，这段经文没有在上面，一切诸法本性自空，这个是出自一样是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边有第三段引文、第四段引文都是出自高，还有第二段引文也都是哈。第一段引文出自《梵行品》啊，所以导师在用这一段经文来收摄其上面所要谈的一个要义啊，就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啊，所以。谈了那么多四段经文，就是这一句话而已。然后再来，一缘而有，即是无性，这就是第四段经文有没有？带众缘，然后成者，即是无性，是吗？哈、哦，这就是这一段，导师讲就是这一段话啊、哦，是无自性，就是无性了哈、哦，那也是空的。那也是空的呢，这个就是导师这边所依据这一个中论里面所说，因为第四段好像没有谈到空这一个字，对不对？好、哦、有没有？没有吗？齁、哦、所以无自性的就是空的，所以无自性就是空、哦、所以这空的是导师依据，因为这边基本上就是中论的一个内涵嘛，那中论讲一缘而有无自性故空，好，那这边是导师在补充的啊的一个意，对这句话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涵，更让它更完整。好，再来，不只是杂染生死法。杂染生死法， 般若如来大波涅槃也是空，这个是在第三段，有没有？般若波罗蜜在第三段经文的倒数第二行这边，这个杂染生就是一切法了，有没有？他说菩萨不但因见空三昧而见空，般若波罗蜜亦空，如来亦空，大波涅槃亦空。这个如来般若如来大波涅槃也是空，这指的是第三段经文。好，一切空，所以无上菩提与大波涅槃都是随俗的假名安立，都是随俗的假名安立。这一个假名安立把它圈起来，有没有？这都是中论所很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啊，或是关系，以为是假名嘛，对不对？好，都是随俗的假名啊，一切本性空，这句话很重要，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一切法的如实相的一种文字的描述。所以大波涅槃可说，这可说把它圈起来，可说有常乐我净、哦、那常乐我净其实就是指诸法实相，我们如果要描述诸法实相，就是用这一些随俗的假名安立来描述它。 听得懂，看大家开始皱眉头、哦、因为一切法本性空，那它是一切法的如实相、哦、其实但是我们世间要怎么样去认识它呢？都要这个透过名言，假名施设的名言，随俗的名言案例，对不对、哦、所以大波涅槃呢，也就是说从本性空的一个意义来说了，那说有常乐我净，这也是一种对可说嘛，这个说很重要，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常乐我净它其实是一种施设安立，它要只设 一种特质而已，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法这样的一种存在，也就是常乐我净，也都是假名安立，假名安立，一切空，包含摩涅槃也是空，菩提也是空，对不对？所以前面讲到无上菩提大涅槃都是安立嘛，对不对？那它的这种特性呢，也是安立啊。嗯，懂意思了、哦、好，再来就是要谈到常乐我净的常的部分了、哦、常刚才讲的是常乐我净比较是偏重在前面有讲到这个我了、哦、这边是讲常乐我净这四法呢都是一种施设安立，都是施设安立。好，再来就是谈到空性真如常住无差别。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的解说。依此来说，依此就是上面这样的一切法空，对不对？那佛性不外乎依空性，或者是这个如或是真如而说、哦、也就是它的一个意义呢，指涉就是空性或者是真如、哦、可以吗？它的道理要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引文呢、哦，这边比较是在说明这个 这个佛性的常义。我们前面不是说到底佛性的这一个哦，这个是前面，然后前面这边谈的是一个佛性的一个常的一个意义哈。那这边经文谈到佛性无生无灭无去无来，这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这中论就是在谈这一些嘛哈，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啊，非因所作非无因，那非作非作者，非相非无相，就是成对的啦，就不是对，不是那些成对这些法都是要被否定的啊。好，我然后这个非有名非无名非色，非名非色非常非短，非因介入所摄，是故名常。然后呢，佛性无为，是故为常。所以这边主要是在谈佛性的常义，因为超越嘛，从超越义来说，然后它是无为，就是非造作的嘛，非佛作，非于人作，对不对？这于就是其他人，不是佛，这佛性不是佛创造出来，也不是任何人创造出来，它就是实相嘛，哈。对，再凡不减，再圣也不增嘛，他只是体验，凡夫就是没办法见到真理，圣者就是体验到真理而已。所以他不是因为圣者去创造他，他只是发现这，或是体悟到这个真理而已。好，虚空者即是佛性。这其实这些好像都是在，就基本上都是在描述空性的齁，实相是这一些。好，虚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义耳，如来性佛性义耳。好，要表达什么呢？那导师这边有做一个归纳齁。这边导师说呢，佛性是虚空那样的，是无为，有没有？前面这第一段引文的最后一行，佛性无为，然后虚空，这其实佛性，对不对？好，也就是这个无为就是非有为法，然后它是常住，无为故常，有没有？非变异法，然后经说菩萨之佛性有六义，或是依六义来了解佛性，就是常净实善当见真，这些都是在描述实相的一个情况。比较特别就是当见这一个，当见什么意思呢？这种见呢，大家可以把它注明一下，它这种见比较是一种体证的意思。realize 是吗？英文在翻译这个证悟，它都用 realize。好，这个当见就是未来能见呢、可以吗？也就是这个佛性呢，不是像这一个前分所说，它是这种具象，而且你现在就有了。他这个佛性是你透过修行你就能够体悟到他，可以吗？真理当见是要透过修行，那你就能够必然能够见到这个佛性或是真理。好，那佛性的定义与空性是相同的，所以他是要被体悟的，体见的。好，我们看到505页。好，若见佛性，则不复见一切法性。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刚刚说它会出现很多次，有没有？在504页，若见佛性，则不复一切法有性，有没有？ 在第三段引文的开头，这边又出现一次，所以这边导师就没有再加括号了啦，大家自己加啦，也就是不再体见这一种，不会再见到一切的这个相对的这一种相，那导师说这一句话呢，正是般若体证的觉无细论，或是觉诸细论。什么叫细论呢？细论在导师的这一种从观行的意义来说，就是认为一切法的一个存在是实在的，这样的一种实在感。实在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细论，也就是你不再有任何对于一切法的存在有那种实在感了，超越，因为也就是无相了，所以这正是般若体证的觉无细论的空性。那这边空性应该就是所谓的涅槃的体证，不生不灭涅槃的体证了啦，若以般若经的一个教学来说，般若经的教学来说，好，那再来，经上说，佛性者即是如来，然后呢，佛性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这边有举了两个定义，对不对？佛性是如来，佛性义的意义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再来就是一个比较令人比较不太好理解的一段的一个文字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投影幕，这边说呢，经上说，这个就是这一段的引文，整个 B 这一段，经上说，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性可以这么样来说明或是描述，但导师后面又用一个起始，其实什么意思？密意说，前面是密意说了，懂意思吗？其实就是其实真正的意义呢，就是佛不说如来，佛性涅槃无差别相，也就是说佛性是如来，佛性就是这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也就是体证涅槃，对不对？的一个智慧嘛，圆满的智慧。那这样说起来，好像就是这三个东西，三个法是有相同的一个相状或是特性，对不对？但是导师说，佛不说这三种法的无差，是从这个相来说他们无差别，所以这边有个相字，说是他们的一个等同，不是从相来说了，可以这样来理解，唯说恒常不变无差别，是从空真如性的常住无差别来说，是约空性来说了，而不是说他们这几个法它的这个相是一样的，都懂意思了，大概导师大概的意思应该是，因为他引完之后说明就是约空真如性常住无差别意，所以说佛性即如来，佛性即无上菩提，并不是说佛性如来无上菩提他们的相是一样的，等同无差别，是从这一个空性或是真如性的常住无差别意，不管任何的法，你的这一个自相是如何的不同， 那它都有这种相同的部分，就是空性或是真如性啊。从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说，因为佛是觉嘛，对不对？那佛性可能它有它的一个定义，就是每一个语词它有它的意涵，这就是它的相啊，并不是说它的这一个意思是都是一样，而是说它所要带出，就是它每一种法的这一个共相是一样，就是空性真如性，也就是从它的常住无差别哦，常住无差别的一个角度来说哦。好，那这个应该就是导师为什么会用一个起始啦啊，因为这个就是前面所说他们相同，并非从他的相来说。好，那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我们就要进入最复杂的第二部分了啊，第二部分真的非常的对，狮子吼啊，这研究人也特别多，因为它复杂啊，很多东西可以讲，可以，因为写论文要有东西可以写嘛。好，我们休息10分钟，下课。